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的晚上8:30，你现在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晚上好。在这个周六的时间哦，我觉得有一种焦虑的感觉，觉得假好像快放完了，好像没有几个时，就没有几个小时可以狂欢咯。其实我每次讲的狂欢也真的不是像那种开 party 一样，然后叫嚣啊，然后很疯狂，就是说心情的放松，就觉得好像那个时间快要到了，那个12点一敲响呢，大家又得回到那种工作的状态，上学的那个状态，那真的好紧绷哦。但是在周末时间呢，微微会陪伴大家，让大家轻松的放松一下。今天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哦，是我很喜欢的歌手，他叫做金伦我，是韩国的乐团资雨林的主唱。他的声音很特别，然后他唱的歌曲曲调那个风格，我觉得就不是大家听常听的 K-pop 的那种感觉，就我很喜欢那种痛调，我很难形容，就你知道不是专业懂音乐的，但是我喜欢这种氛围，尤其很适合晚上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路哦，走路的路，本身也是这个很多人很喜欢收视率很高的韩剧信号里面的主题曲，听到这旋律大家应该就会有印象了吧。稍微休息一下哦，品味生活家微微马上回来，来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这个访谈内容哦，生活进行式。 放慢生活的步调，倾听城市的脉动，规划专属自己的生活进行式。8:36，今天的品味生活家带来的是生活进行式的单元。我们要谈到的是这个青艺盟哦，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持续耕耘多年的风筝计划。风筝计划呢，其实就是针对高关怀的青少年所实施的一个计划。他们用戏剧去陪伴这群小朋友，他们大概是国中生的阶段吧。其实就算不是通常大家认为的高关怀家庭的孩子，国中生本来就是一个面对未来很彷徨，然后觉得自己是小大人，但是常常的行为又没办法，就是容易受到诱惑，也可能会面对很多挑战的年纪。如果用戏剧能做到什么程度呢？青艺盟哦，今年已经这个风筝计划已经是7.0了，代表他们已经实施很久了。那今年同样会带着在嘉义的这个学校一个慈晖分校里面的国中生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演出，甚至哦，他们邀请到的这个协助演出，越是舞台剧嘛，剧场的舞台剧哦，音乐总监呐、灯光等等的幕后团队都邀请到大咖哦，所以就是非常厉害的前辈老师一起来协力完成了这一部剧，叫做《神的孩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青艺盟的团长韩定芳。定芳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提到的是这个风筝计划，今年算什么7.0，就是已经第七个版本。
没错。
对，但我觉得历年其实也陪伴不同的青少年，然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可能对戏剧也不是特别感兴趣，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学戏剧或者是跟这个团队合作，也许他可能也不见得多么的热爱，但是他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找到自己的其他的价值，或者是他自己的优点，甚至说我觉得他看到自己不同的面貌，因为有这个具体的表演，就是实体的表演，或者是跟观众的一些互动，看到大家的反应，我觉得给他们来说应该是蛮大的鼓励吧。
对，因为就是其实我都会问他们啦， 啊你觉得演戏怎么样啊，这样他们就很爽啊，就看那个大家在那边跟我们拍手就很爽。
我、天哪，模仿的好像
哦。对对
对，我可以完全可以想象那个小朋友讲话大概就这个样子。
对啊，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每次演出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些座谈，那在那个座谈里面呢、我看到很多事情是，其实很多大人他们给的回馈，你都知道说他其实内心有一些受伤的节点，他不知道跟谁说，那他可以透过这个演出，他也我觉得是大家互相疗愈跟陪伴。因为像我们演出，我们会邀请一些我们平常就很友好的单位的朋友啊来看，然后竟然就有朋友就直接有回馈说，其实他以前小时候也是都一直被家暴的。然后我们就也因为我们跟他认识4-5年，我们都他也没有跟我们讲啊，可是他会愿意在那个场合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就觉得可以透过就是这样子让戏剧成为一个破口，让我们可以更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走。我认为这个是这一件事情的能量，就真的是这一群我们带来这群小孩他们才能给出来的东西。
哇，我觉得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那样的经验，例如说去看一场表演，或者是看一个电影，看一出戏剧，甚至看一本书，一段话，你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对里面的台词或里面的一些文句非常感同身受，甚至就可以立刻联想到很多自己过往的经验，然后你也很想同时的就是说出来，或者是跟某些人分享。然后我觉得看到像是风筝计划的这些青少年的表演，你会说哎呀，应该也是有一些缺点，或者是有不尽理想的地方，但是的确就可以带给观众不一样的刺激，我觉得这也是很让人感动的部分。那因为今年的这个风筝计划7.0也即将要演出了，那同学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他们不会焦虑吗？刚刚讲到说我们是动真格的，
就是真的认真、
就是感觉这个规模也不小，然后邀请到的这些前辈老师们也都是这个大腕大咖级的，那同学不会觉得说啊天哪，那我怎么办，我就是里面最小咖的。
我觉得他们现在好像还没有想到那么多、他们比较入戏的是说戏里面说我跟他是男女朋友，但也没有啊。
我才不想要跟他当男女朋友。
反而是会
正建议
这种、哦、你根本就觉得哈的这种事情，然后你就觉得蛮有趣的、啊、那我其实我会认为，我觉得戏剧是一个很心灵层面的东西，因为你要 真心的认真讲出那个台词，你才有办法感动观众。那我会认为是，其实在那个他愿意真心给出来那个当下，事情就会开始改变。那个改变的原因是什么？是他会意识到说他很认真的想要把这个情感丢出去，然后他期待别人回馈的时候，当他下次他成为一个倾听者的时候，他会知道我要多多尊重一下别人，或者是我要好好认真去看待每个人生命当中的不完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戏剧去发散给他们的东西。
哇，欸，所以其实在现在排练的期间呢、啊、这些同学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变化呢？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以正式演出为目标的计划嘛，所以感觉还是得有所要求。以前上课大家做不好或者是有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可能都还没那么急迫，但现在毕竟还是有正式上台的就这个标准在，所以感觉不管是上课的老师们，就青艺盟的老师们或者是同学，可能还是会比平常上课再多了一些些的压力。
你很内行哎、
欸！啊，真的吗？但我不会演戏，我不内行。
就是真的是因为上课就觉得还 OK， 就是尝试去 try 嘛。可是在这次的排练，因为我觉得像这群小朋友他们很特别，是因为他们平常其实在家是很少被大人陪伴的，所以我之前很讶异，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国三的都还不会写自己名字。
真的吗？
我问他说：“哎，会不会写自己名字？”他说。不会这样，
那他会写别的字吗？
他我不知道啊，但是因为你会感觉他是用笑来掩藏他真的不会这件事情，
是感觉真的是他真的不会写。
对，所以他们要去背台词、哦、要去记文本的，
感觉应该挺长的吧，那个词也不少啊。
对啊，有又有台语又有国语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一开始你会觉得他们就是这样哦，随便看看、啊、或者什么，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排练，我们真的会认真要求下去。对，或者是说你不能这样啊，不可以，比如说最基本的头不要一直看地板，然后或者是说你要去听人家讲话，不要一股脑的一直丢台词啊。我觉得这些都会是他未来他要去面对各种人最需要最基本的事，讲话不要看地板，要看人家眼睛，去听人家讲话，而不是自己毛起来狂讲。嗯，我认为这都是一个，我一直都觉得戏剧教育就是一个全人的教育嘛，他就是其实在告诉你说你可以未来还可以继续这样子做。我其实那天我看他们排练，我就有点紧张。
你说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概念，
不是，就是因为导演就是要求很高啊，然后那些同学就也会有一点紧，会有点吓到，
想说啊，那我们怎么差那么多？
跟你跟平常上课不一样这样子。但是我们最后我们都会说，因为这是一个很认真的事，不是乱搞的，然后你要演这样的东西，你本来就应该要诚恳的对待你的观众。我觉得这其实是带给他们很多这样子比较认真的这种概念。
其实我常常会觉得面对青少年啊，包含就是教他们一些东西，不论这个东西是学科内或像艺术戏剧这种感觉大家认为比较偏学科外的，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担心说，哎，他好不容易勾起一点对戏剧的兴趣或他有点热情，但是因为我们要正式演出，相对这个标准比较严格，从青艺盟的角度来看，会不会很担心说那个压力一下去他们就会更加排斥，说哦，怎么管这么多啊，一点都不好玩，以前上课比较好玩，现在排这个累死我了，然后一直被凶，我都做不好。嗯，就是他们不会有这种反抗的心声吗？
哎、欸，我自己看是觉得，我目前没有看到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前面其实累积足够的信任感。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有很多沟通交流的时刻。其实我们上课我们都没有说，我没有，因为我们不用赶课啊，我们不用一定要上到什么进度啊。我们比较像是透过戏剧这个媒介去跟大家谈谈他现在对自己的不自信，或是遇到的一些自己的状况。所以其实你说是戏剧课，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解决大家心理的问题。嗯，
谈心时刻，
不太可能他们谈心，因为他们注意力比较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但是你会真的是从他们的一些动作或是他们表现之中，你可以去提一些问题，然后带给大家去做某一些思考。所以其实我们前面的那个信任感是建立得很蛮足的。那我们当然不会说是一直在那边凶他干嘛，我们会讲说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
让他理解。
对，那我认为它会是一个很好的是目标感的建立，让他知道说哦，因为你接下来你在舞台上，我希望你是长成一个什么样子，那你要想啊，那所以你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嗯，就是有目标感对我来说其实是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他得去想象他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以前他们从来不想的啊，嗯，那就没差，就反正被放弃就过一天算一天啊，然后很差这样。
但我觉得真的可以从很多的例子跟定方的分享，大家会更加明白说，虽然戏剧的学习也许一开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喜欢，那也不见得是每个人的兴趣，甚至有些人可能还很排斥，但是学演戏这件事情或者学着去团队合作对青少年来讲很重要。那风筝计划 7.0 今年的这个剧，我觉得也可以帮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让大家知道说他们忙了这么久到底在忙些什么。对，
我们风筝计划这次要演的一出戏叫做神的孩子。
哦，听起来好温馨的感觉吗？
当初选这个剧名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这几年然后去服务这样的小朋友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很多的机构或是社福单位啊，都是因为秉持着某一些信仰，或者是不管是什么宗教，都是因为有爱有这样的意志，所以就是成立了很多机构，然后去接住这样子的小孩。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其实这些小孩是非常特别，他们都是神的孩子，他们都是需要被更加爱护跟照顾的一群。对，那我们应该说，我们希望透过戏剧的力量去接住大家，去让大家意识到说，其实让青少年意识到说，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透过社会力量一起来完成，也让社会大众去意识到说，我们每个人也可以丢出自己的一点点会的东西，我们一起就是把台湾的可能就是下一代的小朋友接起来。其实你接住这样的小孩子，他们以后就不会再往下沉沦，那就是其实是帮社会减少很多很多的社会成本呢。因为像通常会进到这样子比较特殊境遇的状态的时候，很多都会被帮派吸收啊，或者是哪边有比较有归属感就去哪边，那就会沦为很多比如说八大或是诈欺车手等等的。那我们如果在这个阶段就先接住他们的话，那他们未来就或许他们就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对，那这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希望透过这次的演出让更多人意识到台湾青少年有一些处境在的。嗯，那我们这次其实风筝计划我们是有上那个募资的专业啊，因为演出就也会需要一些就是成本啊等等，我们也会用募资专业的方式。另外就是募资专业它也是一个宣传的管道，嗯，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哇，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整个团队也是很认真，包含找到了乱弹阿翔做音乐总监，然后小朋友自己唱歌，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初体验吧。
对啊，而且阿翔就说有一些人怎么唱都不在主线，他就干脆把它变成和音好了。
他是放弃了吗？
他就想说那他就让他当和音好了啦，反正都一直唱不到那个主要的线上。
可是我觉得我要是小朋友一定会觉得很酷耶，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然后就以前没想过哦，我们还要一起唱主题曲的那种感觉。
而且阿翔整个超级厉害，他直接把他录音设备从就是台北跟我们一起扛下嘉义耶，就是专业录音设备啊。然后因为他们学校很小，然后就没有什么教室，然后我们就是在那种算是那种体育教室嘛，就是那种很多软垫那种教室，然后就拿软垫搭一个那个空间出来，
录音室的
密闭空间出来，然后小朋友一个个来唱。
哦，然后小朋友想说，就在这边录吗？
对啊，
但成果大家有听到了，
非常好听。
嗯，哇，所以这首歌会到时候会在现场也会有，
我们现场会有，而且我们的那个募资其中的回馈品就是原声带
哦。
对，就是你那个，我觉得因为小朋友声音实在太纯真了。因为他们都很没有杂质的声音，你知道吗？然后因为那时候阿翔有讲说，他认为就是这个歌最珍贵的就是，因为他说当歌手啊，或者我们每个人唱歌会有一个目的，比如说我要展现我的好歌喉或是怎么样，但小朋友不会，你叫他唱他想也没想他就唱，那样子的东西反而是最纯粹跟最真实的，然后这个东西会让人非常感动。
哦，哇，所以这也算是这一次就是风筝计划 7.0 生的孩子的一个大家很惊喜的亮点，就是听到小朋友唱的歌。其实我觉得这也是 唱歌的样子跟他们平常就是耍狠的样子应该差蛮大的，
差蛮多的。而且这首歌我们之后会想要上那个音乐平台，所以大家可以在什么 Spotify 啊，什么的，
可以找到，
对，都可以找到。
哇，所以就是他们突然成为歌手的感觉，
素人歌手，
素人歌手，并且还跟一群平常感情不是很好的人一起成为歌手。但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回忆耶，就是说
以前歌王帮我录音呢，
对。哦，
这种事
一辈子都不会遇到的机会。但我觉得就像刚刚讲到，也许这群高关怀家庭的孩子平常他们对学校这个场域可能是嗤之以鼻的或很排斥，就像刚刚讲，也许对他的同学他可能根本不在乎他旁边那个人做谁，但是一起合作完成一部戏剧或者是唱一首歌，对他们来说都是很珍贵的回忆。对，虽然也许之后可能还是会回去混，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经历对他来说一定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哦。那刚提到说神的孩子，他的这个演出是从5月27
在嘉义有一场，然后再来是5月30跟31号在台北的万华唐布小剧场。
对
对，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啊，我们每一个场我们都会把观众控制在100个人以内。那你去募，你就是上我们募资专业，你就可以选说你要的回馈品是演出票券或是演出 DVD。 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怕嘛，就是不敢，对，我觉得这种很 OK， 但是你就可以选演出 DVD。 因为这一群小朋友他们国三，如果这次没有办法演，他们毕业回到他们各个县市之后，这辈子再也没办法演出这出戏，所以我们还是要做演出。那即便现场没有观众也没关系，我们会让他知道说，哎，有还是会有人以不同的形式去看到，所以你要很认真。
啊，哇哇，真的是对他来说就是一生一次的机会。
对，所以就是即便防疫或者什么遇到很多困难，我们自己的演出取消，但小朋友演出我们不会取消。
哇，所以大家也是很期待，包含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青艺盟更多的活动啦，因为毕竟也在台湾耕耘，刚刚讲到说今年是20年，哇，就是针对不同的青少年也做了不同表演艺术的培力训练，然后陪伴这些从国中高中的甚至有些到大学大家都会再来学习戏剧的一个很好的管道。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定方跟我们做分享，谢
谢
定方。
谢 谢拜拜。
8:53，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微微在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30到9:00，半小时的时光陪伴大家。当然品味生活家在周六，也就是像今天的这个下午1:00到2:00啊，微微也做了这个品味生活家。不过我们下午的节目做的内容就是比较多琢磨在流行音乐，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的分享，会为大家在午后时光读这种让自己内心很有感触的散文作品，我也很喜欢。那如果大家不小心错过的话，想要收听看看的话呢，也可以到正声广播公司的官方网站节目区哦。像今天是周六，就点周六就会找到品味生活家的节目的这个区块，点进去哦，就会看到最新的这个重播的音档。那音档通常都是这个播出之后手动放上去的，所以大家可能要等一会儿，等我上班的时候再把音档放上去。但是可以听听以前的节目，然后有喜欢听音乐的就可以听这个礼拜六下午1:00的品味生活家，非常非常具有陪伴作用，因为会读一些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不同的散文创作的这个作品哦，我也觉得蛮悠闲的，我最喜欢那种午后的时光。当然晚上也很不错啦，晚上的氛围就不太一样，有种不同调性的感觉，喜欢什么就可以点选什么。现在这个随选收听哦也非常方便，甚至你用手机播的话，你播把那个播放器点下去，你还可以手机可以去滑脸书啊，滑别的，玩游戏啊，看漫画什么都可以哦，不会影响到它的播出，所以就非常具有陪伴的作用，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咯。那不要忘记了，下周同一时间，礼拜1到礼拜6晚上8:30准时锁定品味生活家，微微还会带着大家继续品味生活，享受人生，然后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夜晚哦。那当然像今天等一下9:00微微要做经典留声机咯，所以今天是1个半小时的时光，微微会送上许多怀旧金曲。品味生活家的歌通常会比较新一点，然后经典留声机的歌曲就比较像是我小时候 或者是我妈妈我爸爸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隽永，甚至是大家只要前奏一放就能唱的那种国民歌曲，俗称国歌，但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人人都会唱的不同的流行音乐的国歌。那等一下九点到十点呢，一小时的音乐时光也不要错过咯。我是微微，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微微的粉丝专页，在脸书搜寻 DJ 微微，大写的英文字母 DJ， 然后微微呢叠字哦，是威风凛凛的威，就是威猛的威，再加一个草字头，这是我的名字。对，所以大家搜寻可以持续的关注我，帮我按个赞啊，就可以看到持续后面的这个节目的相关的资讯预告跟歌单哦，大家也可以在上面留言啊，呛我之类的就或者跟我反映什么节目声音大小不均之类的，我有收过听众这样的回复，对，我在此非常的愧歉，但是也感谢有人可以收听我的节目呢，所以还是会蛮开心的、哦、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稍微休息一下，听到这首歌曲呢，由胡彦斌所演唱的《你要的全拿走》。九点的时候微微会继续来做经典留声机，所以不要错过咯，继续收听微微，马上回来咯。
你说的这么真诚，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藏在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已经要六年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寂灭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以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以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请你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贪得无厌，也要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痛，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好 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那块拍不动我的头，我不必再为你将就。几个一百几十一百的青年的小面，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